我可不可以先问一个问题？
以色亚第二章，
你问吧。
那既然也神这样子说了，叫他们复合，那他为什么还要派探子去？他的那个意思是什么？他心里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当然，这里面是因为还有那个神要那个因为到后面那个逾越节的那个对吗？那个天使击杀那个他们的那个，那我就说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还要暗暗的？而且还要暗，他先是暗暗的打发两个人去。那以前派十二个探子去的时候是，就是一组派一个。哎，明明这里是特别讲，他是暗暗的打发两个人去。那这个约书亚他的那个的当初的想法是什么？
这个你就要读《士师记》啊，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当米甸人呢来欺压以色列时候，他们人数多到一个地步，像蝗虫一样，骆驼多到一个地步，像这个沙土是像沙海沙一样那么众多，所以看见那个米甸人还有东方人呢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人，在整个遍满了整个以色列地上啊都是米甸人，也是米甸人帐篷和东方人帐篷，就是他们以色列人仇敌。那神就嘱咐米甸差遣米甸去打这个，差遣基甸去打的米甸人。那基甸说：“我有什么力量去打呢？”那么神就说：“神与他同在。”然后这个在我简单的说啊，那么就有32000人来跟随基甸呢，去打这个米甸人。那所以说人太多，你要这个要少一点。结果呢，他宣布说什么让惧怕呢，你就回去。结果回去有22000人回去，只剩了10000人。所以说人数还是太多，你要去试试他们，把他们带到那个溪水旁边呢，看他们喝水的情形。有的人是趴着喝水的，有人呢是手捧着喝水的，啊，就像狗舔水一样啊那种。这个跪下去的，那个在那儿喝水的，差不多有9700人。趴下像狗一样和用手捧着喝水的呢，那就300人。所以说我用这300人来攻打基甸人。这300人攻打基甸人，这是一揽即十啊！米甸人是那么多，这300人，基甸只有300人了，怎么能跟他打仗呢？所以主对了，看见不是他们打的，而是主在他们中间。所以主就让他那个晚上啊，让基甸到米甸营里头去，下到米甸营里头去那去看看他们情形，去偷听一下。说你若害怕的话呢，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也跟你们一块儿去。然后他就带着他的仆人普拉呀，一同啊下到米甸营里头去。到米甸营里面，就听见了两个人呢在那谈话。一个人说：“我昨天做一个梦。”那个人说：“什么梦呢？”那个人就说：“我做的梦啊，就是有个大麦饼啊，就滚到米甸营里头来了，把米甸的营啊，统统啊，把我们营统统都打倒了，并且啊，这个也都焚烧起来了。”那个同伴就说：“这不是别的，这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听了这些话之后啊，他的信心呢就坚定了，增强了，然后他就回去了，知道神已经把这米甸人交到他们手里头了，并且神已经借着这两个人谈话呀，给他们有印证，神实在是把这个他们交到手里，交他们。心情刚亮起来，所以这300人才敢下去啊！没有手里没有拿刀啊，一个拿着火把，一个手拿个瓶子，一手拿个脚啊，这个手拿个瓶子，那个手脚，那瓶子里头有火把的。那米甸刚那时候告诉他们300人说：“你们个人站个人地方，看我怎样行啊，你们就怎样的行。”那么这个米甸下去，米甸进到这个基甸呢，进到米甸营里头时候。 了，那个敌人就把瓶子打破了，那火把就出来，这个火把，那么这个然后就拿着脚在那儿吹，就吹着一面吹一面喊呢，耶和华基甸领刀，耶和华基甸领刀，这么一喊呢，所有米甸人呢都惊慌起来了，哎呀，都从帐篷里跳出来呀、啊，互相击杀。彼此在那杀来杀去的，这个都杀的差不多，他们都跑掉了，那剩下王也跑掉了，那这个时候是谁要这个基甸呢？啊，到哪儿去的啊？这个和他的仆人普拉啊，那为什么这次这个约书亚要打发两个人去的？那因为这个我们从前看见摩西打发12个探子去时候了，回来报恶信呢，结果呢，这个以色列都失掉信心了，那么就他都呼啊喊啊叫啊，那个所以他们就退回到这个旷野里去，38年之久，漂流在旷野里头，那么然后呢，他们才能够进到这个家里，到了河约旦河边。现在怎么又打发探子去呢？重蹈覆辙怎么办呢？毕竟这次打发其实暗暗打发就说不要把消息传出去，把消息传出去，耶利哥人知道之后啊，那你打发探子去了的，他们会一定是很严的把守住了啊，不让有人进去。所以这个他就暗暗打发两个去，为什么打发两个人去呢？等到这两个人回来之后啊，他们所报告的那个消息啊，这你就知道，他们说这个我们这个所有人听见了你们的事情，听见你们来了，我们众人心呢都消化了啊，没有一个人有胆气的。那这就是啊，这个他们带给约瑟亚的消息就这样。约瑟亚一听见这些事情啊，他知道神已经把这个耶利哥都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才敢呢渡河啊去攻打耶利哥。以色列听见这个话呢，他们心也都刚强起来了，知道神已经啊成全了，神已经走在了他们前面，成全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块地，并且把这些人都交在他们手里头，神已经开始在那儿做了。所以他们才能刚强起来，有胆量，在渡河有胆量在那儿去攻打耶利哥。所以他们回来报告信息，就最重要一点呢，或者是就带给他们的消息，那个最重要的就是使他们的信心坚强起来了啊，增加他们的信心，使他们都有胆量啊起来攻打耶利哥城。若不然的话呀，他们也是不敢去的，因为过约旦河就很难了。攻打耶利哥城呢，可以说迦南地的头一座城，那是等于一个最前面的一座城。毕竟这座城啊，它那个城墙很高大，建造的非常坚固。那么这个城墙上面都能够有走车走来走去的，所以这个要攻打耶利哥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毕竟城门都关得紧紧的，水泄不通，那你怎么能攻打这座城呢？所以他们不会有胆量的。但是神借着这件事，是不仅在第一章里头也鼓励他们，你们要刚强，要壮胆，不要害怕。然后神已经把这个城交给你，那个城交给你们了，并且也允许他们说呀，在这个在你平生的日子啊，没有一个人能站在你面前的。那就说到你要接着这事，这是神的鼓励，在第一章里头，神虽然有鼓励的话语，但是呢，还是啊，总是啊，这个人心里总嘀嘀咕咕的。因为我们听见主的话语了，我们不一定呢是那么坚定的相信。我们个人得失很小一件事的，我们可以说我们相信。那但是带着那么多的以色列人，200多万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去攻打那个耶利哥城去。耶利哥城是迦南地的头一个门户。那你这个是失败的时候，那就全军覆没了，那就没有什么，前面就不能再往前去了。那么所以他 为了要谨慎小心，要让他们两个人呢去窥探那底和耶利哥城，看看到底那底和耶利哥城怎样。但是窥探当然他们也没有窥探什么，看都是城墙那么高大，他们都知道的。然后去窥探什么呢？主要的还是看看人里头他们的心到底怎样，那里的人心呢是不是大家都很有勇气勇敢的在备战，在抵抗以色列人，是不是这种情形，还是神已经照着神所应许的都已经交给他们了。当然这个是他心里所盼望要得到的消息。到这两个探子回来之后呢，就把这好的消息告诉他，说这他们就有大的收获，知道神已经走在他们前面，已经把这个城呢交给他们，把迦南地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都有胆量再过河。我刚才说一个人所损失了小事，200多万人的损失了，全军覆没。这个不仅全军覆没是大事，并且耶和华的名啊，就是从今之后不会再提到了，也是这是更大的事。神的旨意啊，就完全那个失败了。所以这是他的事情，我们的失败是小事，神的失败那是大的事情。所以他是很谨慎的一个人啊，非常仔细的一个人，他就打发两个探子去看看到底情形如何。知道了，是吧？那差不多我也把这个这一章主要点已经讲完了。主要点是这样，就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个收获是什么呢？派两个探子去，有回来之后有两个，第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到耶利哥城呢，听见消息之后啊，他们的军的心都消化了，没有一个人有胆气，大家都是。惧怕的不得了，因为以色列人来了。他们为什么那么怕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听说以色列人怎样过红海，神把红海水分开了，他们从干地上过来，不但这样，比如在旷野里头啊走了38年之久的时间，然后到了约旦河东边，到约旦河东边之后有两国，有两亚玛利王起来抵抗，一个亚玛利王是巴山王噩，一个亚玛利王是加勒底这个西宏，一个是亚玛利王西宏，一个是呢巴方山王噩，这两个都是很强的亚玛利王，他的国家也是很强盛的。那个巴山王噩的那个床铺啊，他个这个噩这个王睡的床啊是个铁床，都不是木头的，那就知道那时候造个铁床不容易的，现在铁床当然很多了，那时候造个铁床不容易，那是睡一个铁床啊，那是证明说这个是他是和身体很健康的啊。不但这样，并且呢铁床有多长呢？
九肘，
长一肘呢是1尺半，那你算9肘的。
13尺半。
就是这么长的床铺啊。那么如果是一个像我们这六尺多都没有了，我是5尺多，那么这样一个睡单上床铺那只睡一半呢，是不是呢？他那个9尺长啊，那证明他身体很长很高，他身量很高，身量高一定是很宽大的很大的，要是光是身量高像个柱子一样啊，那个就没有什么力量，不可能的，一定是很粗很壮的。所以那里那个巴山王噩是那么强壮，他的国民呢也是很强壮。听说那个地方他们说那个有好多的碉堡都是那个都是很结实很坚固的，他们躲在那里头啊，你没有办法跟他们打仗的。若不是神走在他们前面，若不是神在那儿征战的话呀，他们没有办法。神怎么会那个征战把这个巴山王噩打败了？我们把那个 那个西宫也打败了，那么把这个两个亚麻利王厉害的亚麻利王统统打败，不仅打败，把他们国家的那个两国的国民呢统统杀掉了，都消灭掉了，把他那国土那个领土啊占领了，怎么会弄成这种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呀，神打发荒风啊飞在他们前头，荒风进到他们前头，就跑到碉堡里头去，把他们都遮着就跑出来了，受不了了就跑出来，所以看见神是走在他们前面的，所以他们两个国家完全失败了，那么这个领土啊也是以色列人就占领他们那一大片的领土，那个领土多到一地步，可能比迦南地还要大。你看在地图上，比迦南地还大。那么这个以后呢，这里这个领土就归给这个两个万支派，一个是流便，一个是迦德，还有一个是马拉西万支派。这两个万支派呀、啊，他们的要求啊，他们看见那个地方那么宽那么大。并且草原的是那丰富，可以牧养牲畜，还有坚固的城，他们可以把这个城墙啊再修理一下，然后呢，那他们可以垒出圈来呀、啊，来牧养的那个放，给他们牲畜生垒圈，那么他们可以安息在这个地方。他们就要求摩西呀、啊，你把这个地方分给我们好了，我们就不要过夜的和跟那其他的事儿，十个支派呀、啊，十九个半支派，在那边去得土地，我们就在约旦河东边呢，这个土地够，足足够我们所使用的，给我们用的。那摩西听了之后就是，那你们不上去，你让你们弟兄上去征战，你们躲在后边在安居乐业，那这个是你们能这种做吗？他们说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先把城墙修好，把这个牲畜的那个圈呢都垒起来，然后呢我们能够拿兵器的人，我们上去，我们跟着以色列上去，我们先走到，我们走在以色列前面，跟着他们一同在那征战，等到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承受产业了，那我们才回来。摩西说这样也很好，那就把这土地啊分给这两个半支派，这两个半支派还没有过约旦河，他们就承受了约旦河东边的。这个两个大的国家的一个产业，就巴珊王鄂和西宏亚麻利王西宏，承受了这国的产业，这是这个是约旦河东边呢，那是这个以色列所有的战，所有的那个辉煌的战绩，这些事情啊。那个耶利哥人都听见了，就不仅听见了，并且在传给大家在传讲讲来讲去，这个拉俄呀，听见这些话呀，他完全相信，他不像别人一样，这恐是传言嘛，这个靠不大住的，他完全相信，他不仅相信，并且相信以色列的神呢、啊。是上天下地的神呢、啊，这个神是了不起的神呢、啊，这个所以他的心呢完全呢被折服下来了，所以他就说跟那两个探子说呀，我们听见你们消息呀、啊，我们的心都消化了，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胆气的，他怎么能说这话呢？因为知道拉合是个妓女呀、啊，他那等于公共场合一样，什么人都可以去的，所以他的消息很多的，咱们知道耶利哥的情形啊是这种样子。这个是那个探子，两个探子把这个消息带回到以色列人中间，这就是以色列最大的收获。那为什么说是最大的收获呢？因为这个约书亚的心呢就被坚定起来了，他看见了神所应许的，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神已经给他们开始那给他们成全了，所以去派两个探子去啊，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但重要，并且写一张圣经， 约书亚记没有第一章啊，只有24章，整个一章圣经讲这件事情，那你就这件事情是不简单，很重要。那第一章我们上次讲过了，第一章这个说到这个摩西过去之后，神就兴起这个约书亚来做首领。那约书亚做首领，到摩西在时候了，神已经再三的应许说，把这个地啊，迦南地都赐给你们，做你们的产业，神已经应许了。不过等摩西过去之后呢，神兴起新的首领，就是约书亚。哎呀，神再一次坚定他所应许的，再告诉他，说凡这个迦南地啊，我都已经赐给你们，做你们的产业。这是神坚定他的应许。这个神若是没有神的应许的话呀，他们没有办法进去的。是神已经把那个地方神应许赐给他们了，那么他们才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那神应许给他们把迦南地给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给你们。那不是说我神把应许把迦南地给他们，就把迦南地给他们，好，你拿去好了，他们就把迦南地拿去，就垂手而得，什么也不做。那是主不是这样，主乃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呀、啊，我都。你必须要做你们尽你们责任，你们脚需要脚掌所踏，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有多少，那就你们承受就有多少。虽然有的是允许了，但是他们还需要尽责任的。那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神人我给我们的允许啊，但是不是说是允许了，那我们就可以睡家里睡懒觉了，我们什么样不要做，但是我们还要尽我们的本分呢。那神既然允许给我们，那我们就想尽就可以了，还不够，必须你实际的去经历，你才能够得着。我们今得到神儿子的丰富，神已经把他儿子一切的丰富都已经给了我们，那我们就可以享受就是了，承受就是了，但是不行，有的人呢就承受了很多，有人就承受了很少，为什么有这样分别呢？
尽的本分多，得的多
呀，就是就看你是不是殷勤的来尽责任。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追求，那我们既然是给我们，我还追求什么呢？就不要再追求了。保罗也不要再追求，更不要追求了。但是保罗直到年老的时候了，还在那追求，是吧？他使我认识基督，像他颇为大的。因为他说，弟兄们，我不是已经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好得到神所要我得到的。他再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到，已经完全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说孩子，那么到年老的时候了，还在向着标杆直跑。啊，就是说呀，我们必须要尽我们的责任，我们才能得到神所要给我们。我们要给让我们得到的，所以神应许是件事情，我们责任是另外一件事情啊。你多追求多，你就得到就多；你追求少，得到就少。你得到多，那是全体教会全体得到就多；你得到的少，就叫整个全体都受了亏损。所以、啊、我们需要认真呢、啊，需要追求，我们需要努力。我们虽然我们到年老了，我们还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是我们今天该有的一种心智。所以，我们这个主日上午，我们弟兄才讲到，在新年开头的时候，我们都该有一种心智的。那这个心智什么？心智就我或在神内，或在神外，我立了其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他说要得主的喜悦，我们该有一种心智，我们不应该有什么雄心大志，但是有一个心智我们是不能没有的，就是我们立了心智，活在身内，就是活的时候，活在身外，就是我们死了，我们有一个心智要讨神的喜欢，要得主的喜欢。他也说了几点呢，头一件事要得主的喜欢，那第一件事情，那主所喜欢什么东西呢？ 要有信心，所以我们立了心志，我们都要有信心，啊，他说人非有信
就不
能
得神
的喜悦，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先相信我们的神，最宝贵的一件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任。神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对神的不信任，你不信任，你不信任他，完全是亵渎神，完全是藐视神。人不信任，以色列人失败，一不是在旷野漂流38年呢，那么多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所以好多人倒闭在旷野里头，除了埃及了，但是不能进到迦南去，倒闭在旷野了。为什么缘故？因为不信的缘故，就是因为不信。他们若是相信神的话，没有个难处能拦住他们的。因为我们的神是那全能的神，别的全能、全足、全丰的神，没有东西他不能供应的。难处就是我们得不到的，就是因为我们不信的缘故。所以我们呢，我们在我们身上伸所要求的、伸所盼望的，就是要我们要有信心。因此，我们该立定心志，我们要求做一个有信心的人，相信我们的神。若是我们缺少信心的话呢，我们可以求主的，主啊，求你加给我信心啊。比如那个父亲就说：“主啊，我求你加给我信心，因为我信心不足。”他信心不够，求主加给他信心。那我们这样祷告很好，那主就加给我们信心，那叫我们信心能够得上去。就是我们主是就是这样的，这样满了慈爱的，他要求我们，他自己会给我们的。就是我们太多的信心呢，那一点的信心都不是我们自己所有的。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就是我们开端一点点的信心呢，那个心都是神所赐的。神若是不赐给我们那一点信心的话呢，我们也不会想清楚耶稣基督了。我们怎么头脑怎么想都想不通的，我们怎样说也说也就是说这不可能的一件事。那么但是我们信呢，就是那个信心就是神给我们，神把那信心给我们了，那我们就能够相信。而这一点信心不要看它是小的信心，它虽然小，像一个芥菜种一样那么小，但是种子和石头就不一样了。一个种子你种在下面它会长大的，一个石头你埋下一块大石头啊，你过多少你还知道还是块大石头。所以神给我们一点点信心，那个信小很小，但是呢，像芥菜种树一样，它能够长大。若是你好好栽培它，你常常使用它的话，那个信心就越过越增长，越过越增长起来了。所以有人信心比较大一点的，他就是实用的信心。我们信心小啊，就是我们有了信心呢，而我们不用，是吧？就今天我们写字也是这样，我们看东西也这样，你常常使用它。你眼睛常常用它，你就会看。若是眼睛一直闭着不用的话呢，眼睛完全退化掉了啊。虽然有眼睛能够看的，但是若是不用它呢，它也会退化了。每个器官都是这样，那个信心也是这样。若是我们有信心了，我们而不使用的信心，那个信心慢慢的会减少，越过越减少了啊。那么若是我们使用的话呢，它就越活越。那个系列的通达了，我们就越过越灵活的，我们要信任。这是我随便提，我不能把它倒了，再次给讲一遍。这是这个第二章的主要的，派这两个探子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一个收获，要。知道他们的理由，他们的情境怎样？城墙外面虽然防守的很好，但人里面的心呢，已经消化了，已经都没有胆气了，他定位失败了。所以耶稣要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还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那两个探子跟那个拉合讲说。他们那个18节，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铜线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这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住的全家都聚集在你的家中。那个21节，那两个探子还 抬手他就把线挂上去，这不早挂上吗？他不是叫他说他们来的时候他才挂吗？他怕以后忘
了。忘了，不知道什么事儿了呀？
没事，怎么这个我就想说，可能就是说，一叫你一跟你讲就赶快去做，别以后忘记了。
也不是
见不见，
也不是忘记了，就今天人一样，你给穿。那个穿想信主耶稣，他说我现在呀，我还不信，等到我年老的时候再信，
对对对，
退休再信。有人说你等到我若死之前呢，十分钟我再信就可以了啊。我也在天堂里不盼望做什么大事，我只是看看门就可以了，
没门，
就能进到天堂里就可以了。但是有的人呢，根本就不要说十分钟，你连五分钟时间都没有。忽然间就过去了，那谁知道呢？是不是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哪一天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了啊！所以呀、啊，利拉赫实在是很有信心，他赶快就挂起来了，啊，赶快就挂起来了，反正就说明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
拉赫有信心。那是眼圈，他不是暗暗的去的吗？暗暗去的，那只不过是没人知道。那为什么第二节就马上有人告？那说表示他们还是知道有两个探子，有，他并不知道是两个。他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你要把这个交出来。
这个很容易知道嘛，因为我们这一城的人呢，他面孔都熟了，来两个生人呢。这个怎么会只看出来的？是不是？也不会每个人都看，但是有的人很仔细的，这两个人面孔很深啊，从来没看见过这两个人呢。那么好呢，这个就知道是以色列探子了，就报告国王去了。还有吗？
这胆子很大哎，来两个人，他给他藏起来。你说要来两个人，我没地方藏嘞。没有那个屋顶那什么小阁楼那个上面那个什么，它藏在哪里？
不是屋顶，不是那个
藏在所摆的麻雀。那还要有这种地方才有办法。
你们没有看过麻盖吧？我们
没有，那是什么东西？
我们这个北方都有这个
种麻的。
哎，麻的那个
麻秸，
麻
秸
啊，麻盖，麻盖，我们叫。那个是也是个植物，它在大学上把可以麻拿下来了，然后顺个杆子。好意思。
那个杆要做什么用呢？那个麻杆还得留起来。
烧火啊。
烧火。
不是，有时候还可以点，还可以点灯。
啊，点灯。
还可以烧火。
那行。
屋顶都是麻杆扎起来，然后再糊上纸。
啊。
当一个架子，
轻，因为它很轻。
南方只有柱子，就是那一点不会长高的。那南方的柱子都长得很高，说南方都是用的柱子，墙壁啦或什么东西都用柱子做的，柱筋抹灰嘛。我们台湾都是用柱子做的，开头的时候都是这样，连床铺都是用柱子做的。
对。
那北方面的柱子，那有一个麻杆，这个麻杆就是很细的，可以这个什么这个，杨妈妈所说的，
铺在屋顶上，在那边。
我倒不大知道他这个有这样用处，我光知道一定用这个烧火，
烧火。那你说这个拉合他是这个耶利哥人呢、啊？
对，
耶利哥人。
那他有没有听到耶和华的这个？他说我知道耶和华，他这个知道，我觉得这个，他这个是有。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一切，他这怎么会知道的？
从出埃及的，
就说那时候就听见。
那些事情他们都听过，出埃及从出埃及开始，那些事情他们都。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说。 这个传言呢传的早就传到他们耳朵了，但是别人呢听了之后呢就以为是传言，不可能的，那他听之后呢他就相信了。他相信不是相信以色列人能够做什么，他说你们哪个的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呢，是你们能够哄还是神？
这个很不容易，这个是不是很多人都能看到这一点？就我这个、
对，不是很多人都能相信的。你很多人以为说这道听途说呀，以后你根本信不来的。
经常掌心的东北的高粱。北方我记得有人讲你瘦得像个麻杆儿，
瘦得像麻杆儿，
瘦得像个麻杆
儿，细细的一点，
个高也算麻杆儿。
对了，那你东北做什么用的麻杆呀？
我都没听着是东北用麻杆，我知道有高粱，
高粱节，
哎，高粱节。
他得说麻杆是割下来的吧，收成的
是
吧，收上摆在那儿，
干的了，
对，
干的
麻杆。饺子做碧莲儿，轻轻的，
不是
收成
的，应该是熟节。
熟节跟麻杆还不一样哈。
他这写的是麻节，麻杆就是那个搓麻绳的用的那个植物哈。什么搓麻绳了？就是这个皮儿包起来，这些皮儿
搓麻绳，
是搓麻绳了。
啊、
那剩下里头那个杆儿，那个白色的就空光，很轻很轻了，一点火就着的。可以着火，也可以用引火，也可以用当个，也可以做各种的事情。
那麻杆很细，
很细很细，绝对是很细的。
很细，藏人怎么藏得住？
那他一捆一捆的，
捆了很多呢，很多人就盖躲在里头了，盖起来了。
树在那地方。
他把那盖起来了。
躲在稻草里。
那躲稻草里，对对对对，我们想稻田，
对对。
这样子，它很多的。
一草垛里头。
丢到草垛里，就像那个张伯驹什么样的那个躲在那儿。
在东北呢，就是高粱干
，高粱干。
轻纱帐起时候可以藏人嘛？整个军队土匪都可以藏人，
哦，
一进去就找不到了。
找不到。
那你知道他隔两个人在这里非得交出来不可。有些社会影响。
东北那个高粱太多，那个高粱穗掐了以后做粮食嘛，完了高粱盖嘛，
高粱盖
完了一剁，好多哦，那猪啊狗啊都往那里躲呀。啊，东北到了高粱成熟之前的时候，要防范土匪，用什么土匪
躲在里头，
这人家找不到了。
啊，是钻在里头，躲在里头去了。
所以叫青纱帐旗，那时候就是治安要加强维持。
什么？日本最害怕青纱帐了。
共
产党就钻在青纱帐里打日本人嘛，是吧？所以有些歌就是青纱帐嘛。
青纱帐是藏土匪的地方，
土匪
抢完了，
是的，藏共产党的地方，共产党专门喜欢那些。
共产党就是土匪。
啊，对。国民党嘛，
两党现在没有
下。我是太平时候，我还没打仗，那时候共产党还没到东北去呢。
是。
当共产党到东北去是胜利以后的事情。
是啊是。
那时候共产党还在陕西，在陕北呢，在窑洞里头。
不讨论
。好了，你讲个讲。
原来就是吃小饼嘛，
吃小饼，
吃小饼，
吃小饼。
后来怎么他跟着马太福音也那个家族谱里面都有这拉合，
是啊，对对，
就同一个拉合，
就是这个拉合。
哦哟。
所以
马太福音族家谱里头。
对。
他跟那个。
他那个结婚的良人有一个人，他跟他结婚了，就这样上门。 这两个人进去嘛，后来有其中有一个人就娶了拉合了。
哦，
拉合
生
波
阿斯。
拉合生波阿斯。嗯，生波阿斯就这样哈。
对。哎，这个圣经读起来真的
是。就连起来了，都是有关系的。
拉合。不能说
这个拉合呀，这个实在是太大的伤了。
太大了。
他是那个大卫的
第五节。
哦。
大卫的祖不是祖母祖
曾
祖母
曾祖
母
大卫的曾祖
撒门生
布阿斯
布阿斯从路德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大卫。那不是
耶西，耶西生大卫，那不是
好几代
人，几代。
哦，那位他就在王的家谱里头有。
你说哪里有写那两个人的名字？没有，就是
没有写，没有写。
从这里读出来。
这里没有名字写出来，可是就从那个你查那个，他不是那个马太福音家谱里嘛，说拉合生，所以说拉合。跟撒门结婚那个从撒门生。
哦，撒门。
撒门从拉合是生什么？
可见就是这两。
我想这两里头一个不会别人的，哎哎。
不，他名字取一样，
哎，取一样也可能吧。
圣伯阿斯啊，他们圣伯阿斯啊，
在哪里？第几个？
第三节不是
伯阿斯生，对，
路德氏，对不对？然后不然就是乌利亚的妻子，不然就是贾斯泰的妻子。
对，感谢主。
所以看见呢，从主耶稣家谱里头就看见拉合呀，他是在那个。大卫王的谱系里面啊，
对，
是王那个身份，有王的身份。然后第二年看见他是主耶稣基督，那个也是从这个谱系里生出来的，这个血统里生出来，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都有拉合的那血统。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他能够把神的儿子带进来啊。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也是神就派这两个人刚好也就去拉合。
只有四个女人呢。
拉合。
这个。
塔玛是。
塔玛是。
路德。拉合是路德氏，还有一个。
玛利亚。
乌利亚
的妻子叫所罗门。
其实上面没看到没给他名字，好像就叫乌利亚的妻子，每次都是这样子的，就是要把这乌利亚，
把他那个字，这个错字老是提出来。
大卫做这个，一定要来提醒你做了什么事情，你从乌利亚的妻子里面真的一直提醒你。
八十八，名字叫八十八。
八十八。
那就看见这一看见的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外邦人呢也能有份于以色列族，也有份于主耶稣基督。所以不仅犹太人他们是有份于主耶稣基督，他们的祖先呢是这个把主耶稣带进来的，外邦人也有。就这里啊，有一个路德是外邦人，还有一个拉合也是外邦人，是耶利哥人，不但是一个外邦人，并且还是一个不好的外邦人，做妓女嘛，不名誉外邦人。所以我们不那个神主不在乎我们的身份如何，也不在乎我们的情形如何，那在乎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和主耶稣联合在一起了，我们就能有份于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是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拉合呢，那就是因着信心的缘故，而这个得到这样的一种，不仅蒙恩，不活过来了，活起来了，没有被杀死掉，并且呢，他能够有份于神的儿子，也把神的儿子能够带进来，所以这实在是一件 很大的事情，很了不起的事情，
嗯，
也预表啊我们今天我们外邦人呢、啊，无论我们的光景如何，我们能得救了，我们都能把主耶稣基督带进来，所以没什么可炫目的。主拣选我们，不在于我们出身如何，乃在于他拣选我们。他若拣选我们了，他应许那也就应许我们了。那不在于我们出身怎样，也不在于我们的行为如何，那在乎神的拣选。这是这个啊这件事情啊，朱红舍现，朱红舍现呢，我们就一听朱红舍，我们就知道，以赛亚书说，你的罪，不，你的罪虽如
朱
红啊，也别容易起来，虽如红如丹颜，也必
白如羊毛，
那就说了我们的罪，像朱红一样。那为什么是朱红呢？朱红主要的来说到主耶稣的宝血，为什么我们罪像朱红变为雪白呢？就借着主耶稣宝血呀、我把我们的罪呀、都涂抹掉了，就变成雪白了。虽然我们罪红如丹颜，但是因着主耶稣宝血的缘故，我们就白如羊毛，圣洁了，白如羊毛。所以朱红啊，就在这里找朱红色线，就代表主耶稣的宝血啊。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了，以色列他们在逾越节那一天呢，神要把埃及所有的长子，埃及地所有的长子都杀死掉。那他们以色列人呢，要一个羔羊啊，那天呢烤一只羔羊，他们吃羔羊的肉，然后把羔羊的血呀、就涂在门框上面。他们进到房间里吃羔羊肉，不能在外面吃的，在房间去吃那羔羊的肉。吃的时候，这个跟灭命的使天使呢，就巡查埃及遍地，看见门上啊有血的，他就越过去了；没有血的，他就继续把他那家里长子杀死。说叫逾越节嘛，就是有他看见有那个涂了羔羊的血了，那就越过去。说没有涂羔羊血，就被杀死掉了。所以朱红舍现呢，有点意思，就把朱红线挂在窗子上面。那一看见朱红舍现呢，那就知道就不要杀他啊。若是他杀他的话呢，他说那我们罪我们担当啊。这个若是你泄露我们那些秘密的话呢，那你要担当这个，是另一件事情，就是你把那个朱红舍现呢，要把这个挂在的垂我们下去的那个床铺上面。这个，所以他这样做嘛，并且呢，你的父母、你的亲属啊，都要在屋子里头。要到街上去散步的话，那就麻烦，那就不行了，那就对我们来说一定被杀，都被杀死的。所以在屋子里头。那就越吃越见羔羊啊，在屋子里吃，不能在外面吃的，要在那涂过血的屋子里头。这里说要在挂铺朱红舍现的那个床子那个屋子里住的，大家都要住在那，都要在那个地方，然后才得救。那个屋子里就是我代表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都要在基督里头啊，主耶稣的宝血啊，就遮盖了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我们的罪也得到赦免，是这个挂朱红舍现的那个意义。
哎，魏博，哎，那天吃的那个杀那个羔羊的那个，吃那个，这是自己需要祭司做的，自己杀的。
要杀，
对对，
每个家一只，若吃不了，和隔壁一块杀。
就自己
就像家里杀一样，
因为他们吃了，他们就要开始跑路了。他们对不对？吃完之后就要开始。
那是还没有起司呢。
东西没体力走，我也不行。
对。那就是除了这两个摊子之外，那还有拉合，这个是古代的了。主要的就是这两个摊子，有了那句话，就知道谁已经把那句话一开始给他们了。这是他们的收获。 还有这个从拉赫身上呢看见几点呢，头一点呢就是拉赫有信心，别人看听了之后都以为说道听途说是靠不大住的，那么他听了之后呢他就相信了，就接受了，所以这关键是神的怜悯。然后别人听了之后呢无所谓的啊，或者是只会有惧怕就是了，也觉得说这事情还远了，这个现在还是吃吃喝喝就是了。拉赫不是这样，拉赫他听了之后，他觉得这些事情很快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他里头就产生出一个信心来，就相信神是全能的神，耶和华是全能的。这第二，第一，第二呢，他不仅相信，并且仰望。这个仰望我们的神，人又相信，人相信了，那是不依靠他，他不仅相信，必须依靠这个神。他说我今天只有一个出路，就是能够靠着神。若不是靠着神的话，我就会死；靠着耶和华了，若不是依靠耶和华的话，没有办法活着的。别人可能想办法，意思是他们说是真来的话，我们藏在什么地方去，或者我们跑到哪里去，可以想很多别的办法。但是拉赫不是这样，拉赫看见这位神呢，是上天下地的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就不仅相信他，并且仰望他。仰望就是依靠的意思。说我们今天我们可能会我们相信不相信不错，但是我们不依靠他的。不依靠的，这不依靠就证明说你信心呢还不够坚定啊。你若是你真正相信他是上天下地的这样一位神，是这样是全能的神的话，你是天地的是这样一个全能的神的话，你就会依靠他。所以我们要相信，还要仰望，依靠我们的神啊。第三呢？
还有个证据吧，
啊，
他要给他一个印证啊。
Yeah.
对，要给他一个，
就是因为他那个他仰望神，仰望，那现在看见以色列人来了，探子来了，他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这探子，并且把他藏起来了，然后呢，末了把他平平安安的放他走了，放他们两位走了。他打发他们回去了，这就是他的行为。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呀，信心呢，若是没有行为的话呢，那个信心是假的。他说拉合，他是有信心的也不错，他也有行为的。你看他有信心呢，他欢欢喜接待那个探子，那应当是把他们交出来呀，交给了不会欢欢，但他又因为相信这回事。所以相信他所听的是真的，能够拿货，所以他能够探出来说，他欢欢喜喜接待，并且把他两位平平安安的，请他们走的，请他们回去。这就是他的信心的行为。所以我们今天呢，光说有信心而没有行为的话呢，那就是信心是假的。若是我们有行为而没有信心，那个信心那个行为啊。就是死的，雅各书这样说的。那今天我们亲也是这样，你若是你相信了耶稣了，相信耶稣了，而你对主耶稣一点感情都没有，那你的相信是假的。你相信主耶稣，你一定是对他有感激他的，是吧？因为他是打流血洗赦免你的罪，那么并且把新的生命赐给你，那你一定会对他有感激他的。不但这样，并且你有了新的生命之后呢，你一定会生活行为就不一样，会改变的。那这就是我们神家儿女的一个证明啊。所以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思想观念呢和从前就不一样了，看法和从前不一样。我们对主的看法就，从前对主耶稣轻看藐视，等了信主耶稣之后，信了主耶稣，我们对主耶稣尊重啊。那么这个从前我们对于弟兄姊妹来说也根本就瞧不起他们的，这些基督徒都是迷信的。等到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呢，我们就爱他们，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知道他们是基督徒，我们就爱。从来没有见过，但是看了哪一本圣经啊，问他是信主的，我们心里就自然而然就爱他。 这个完全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啊。这个你若是信心信了之后，你还你不爱主不爱弟兄是吧，那个信心就假了，就死了是吧，不是真的信心。你有了信心，你必须要下面有行为的。所以有了信心，彼得告诉我，有了信心，有加增德性嘛，就是有信心的那个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结果，所以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行为。你的生活有没有变？你的行为有没有变？你对人的来往啊有没有不一样？不是还和从前一样，一是一样的话呢，那就证明说我们根本这个信心还是死的，不是真的。我们可能是一个基督教徒，而不是一个基督徒。那基督教徒里就是你加入了一种宗教，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嘛。你从前是信佛教的，而现在我看见耶稣教不错，我就加入耶稣教了。那你这是一个教徒啊，是吧？你可能也会对耶稣教很同情，对这个人说的耶稣教不好的时候，你也可能很生气，因为你加入耶稣教的嘛。或者加入别的教义，加入宗教一样，但是你的行为没有变，那就是说你是一个基督教徒，而不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呢，乃是基督从你上活出来的。主耶稣在你里面，那么有大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你里头，难道一点表现都没有吗？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是吧？他在我们真实活的活的主耶稣，在我们里头，自然而然呢，我们生活形式和我们的话语、思想、意念呢，和从前不一样了。所以这是雅各书给我们看见的，这个。拔河他这个接待师，所以他不仅信耶和华，他也仰望耶和华，依靠耶和华，并且他实在也有那个活的信息行为，把这个事情表明出来。他的探子藏起来，你们这都没问这个问题啊，是那个他藏在那别的各种王啊来问他说有没有这个以色列到你们这儿来。他说
来了，
有，那是他们那个在走了，他们过城门关的时候就走了。他们说从哪里来呢？我却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我却不知道。那他就说谎话，是不是？虽然武器解决了，保住他的性命了，也保住这两个探子了，但是你这个说谎话不好。那我们可以不可效法呢？在利害关头之后啊，在利害关头的时候可以说个谎话的，是不是？
求主赦免，赶快说了一个谎话，因为救了你这两个人啊，要不然不说谎，我把这两个人就得交出去了。
这个说谎是看对谁说谎了，就是对神有利益，那就不算。
他们对神有利益，看是为什么对神有利益？
谎还是谎？对，谎言有善意的，有恶意的，
不像不就白色的谎言吗？
有
善意的。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听到家人讲难啊，关键是有利于事情。
这怎么知道？
真言呢？就是见的，谁说是谎话，他是成骗子的。
22节啊，真言22节啊。
第几章？
第12章。22节。
说谎言的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
耶和华还是憎恶，箴言，
箴言
12:22。
他也没有说是白谎啊，是黑谎啊，
反正都这个。
箴言的中间，圣经中间那个地方，四篇里面。那地方没落，对对。
就知道是第几页。
十篇的后面。
十篇后面。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问侯小姐，侯小姐说她如果说真的神也会一定会阻止的那么那我们问侯小姐，我是说她这个撒谎不是不对吗？那么不撒谎怎么办呢？侯小姐说你就照着真的讲，到时候神还会有别的方法来把它遮起来。
比如说这两个人来了在楼顶上，你要这么想。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也问侯先生，
然后他有个智慧的说法，你搜呗，你搜到了就是你的，你搜不到那是你，就他来过了那我们给你打开来。除非这样，
这个我们就简单的相信主说谎言的是谎言的嘴呀，是他说的。
他说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多了都不对。
也对呀，这谎言的神所憎恶的，说谎中神所憎恶的，不是说是对神有益处了我们就可以说谎，对神没有益处我们就对神有益我们就不要说，就可以，是没有这样说的。他是说的谎言的嘴是我所憎恶的。真实的情形，神所喜欢的，
那怎么办呢？他就说那怎么办？
那不能学习，就是我原则上来说的，
不要学习
这个
谎言不对。
这个拉合呀，还没有得救那时候。
那时候没得救。
我们做没有得救之前呢，谎言呢，成家常便饭了。不晓得说多少的话，随便可以就可以说了，一说话事情就免掉了。人比方说你没有吃饭了，人请你吃饭你也不愿意搭腔，那不吃过了，把嘴一抹抹，就是吃过，根本就没吃过。抹一抹的就是我嘴上有油啊，我吃过了，常常这样子的，那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嘛，要不然的话，问题就啰嗦了，所以常常这样，他们。特别是一个外教的人呢、你很难的相信他们说这是真的。
对，
可能他们这样说这里头就有目的的，有意义的。所以呢，我们神的儿女呢，我们是圣洁的人，是圣洁的族类，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圣洁的，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一派的，从世人当中也分别出来的，整个世人呢都是在谎言之下，你不能相信他，许多人的话你根本不能相信的，你相信之后你就中了他的诡计了，所以呀、我们今天知道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手底下，撒旦是魔鬼啊，就是说谎言的祖先。为什么神憎恶谎言呢？就是谎言都是从魔鬼出来的。主耶稣说你的父就是魔鬼，他是从开头就说谎的。这个亚当夏娃伸在脖子，夏娃就是给他骗的嘛。他说谁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说你们不一定死的你吃了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可以像神一样了，完全骗他的，结果他就中了走的轨迹的。所以呀、魔鬼说谎的，那么我们里头那个天然那个生命啊里头已经被玷污了，被罪玷污了，所以那个天然生命啊本来是浑浑噩噩的，现在呢也变成说谎的了就喜欢撒谎，从小时候就喜欢撒谎。那宾路易斯母啊，他的传记上有一个故事啊，他说他的父母亲呢非常敬虔，特别他的母亲非常不仅敬虔，很严格的遵守的，不准许孩子们说谎，也不准许任何人说谎的。他这个他的争了这个宾路易斯争了这个他女儿之后呢，那么
这个
生了这个女儿之后呢，他就不让他到外面去跟人接触，他就给他请一个保姆就看他，在家里看他，不让给别的孩子接触，恐怕学会了说谎话，学会什么。那有一天呢，这个他做了件什么事情啊，那妈妈来了，他就把手背回去了。他妈妈一看，哎，你说什么？他就知道他撒谎了。这妈妈就大哭啊！哎，我孩子堕落，他其实没有堕落，其实不是的，生下来就堕落了，是有罪的。这有罪的就会撒谎的，所以孩子们说你不要教给他的，他就会说谎的。
不用教。
你说他做了没有，他就是偷偷摸摸的，哎，你做了之后呢，他就藏起来，没有做的妈妈回来很高兴，不得了，把妈妈抱起来，等做了之后他就躲得远远的，就是说，做错事，就是从小时候就开始撒谎了，一直到越老啊，撒的越多。说我们感谢主，主把我们分别出来了，我们是圣洁的族人，
对，
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呢，我们不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也不在世人中间，来不是属于魔鬼的，我们来属主的，所以我们里头有个生命，那个生命就是真实。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就是道路，就是真实，就是生命。这是我们里头生命的真实，所以我们不要说撒谎，就是你把事情夸大其词了，你都不行了，把大的事情说小了，小的事情说大了，都不行的。有的时候我就回来跟同学们呢，在探访，你知道，哎，我看见咱俩多少人呢，其实没那么多人，那不把事情夸大其词，盼望大家就笑一下就是了，好，大家或者惊讶一下。刚刚说完就这都不对，不对，你没有离开，没有开，没那么多人啊，你看没那么大，那赶快把它改过来，对不对？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说错了，然后说我们哎没有那么大啊，那你就看见连这么点小的事情啊，不是说撒谎，连大事说小了，小事又说大了，夸大其词都不对的。你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神最不喜欢就我们谎言了，神最喜欢的我们是真实的，那就是生命从里头流露出来就是真实。但是你说
我曾经跟过一些姐妹的交谈过这个撒谎的问题哈，就是有些就是弟兄姐妹说，就是做了基督徒以后撒谎就会有这种心里自己的对自己让自己特别的痛苦，所以他说后来就是用一些错误的引导，就是说我不撒谎，但我也不承认，但我不承认讲一些错误的就是说让你思想上面错误的方向去想，那这种算不算是一种撒谎？
当我们思想有错误的思想，那么这也是主所不喜欢的呢。但是呢，若是我们还没有撒谎，光是思想上有一点问题啊，那个呢，就我们在主面受对付，就是要我们思想更新而变化。这个还不至于说谎。若是撒谎啊，它不仅是一个错误思想，并且呢，你要向人认罪的。我对不起，我骗了你了。你思想你骗他，你不要去向他认罪，是我头脑想了骗你的，那你就一认罪他就说，哦，你原来是这样的，都想不到的，那更不好。所以我们若是话说出来，把谎言说出来了，那从思想说出来啊，骗人的就是亏欠人的，就向主认罪也要向人去罪，不仅亏欠神荣耀，并且也得罪人，你骗他嘛，你得罪他，要认罪。若是不认罪的话呢，你都过不去的。主总是不，我们自己无论如何又想什么办法都没法过去的啊，除非你有一天向别人认罪。但是我们知道认罪啊， 总是感觉羞耻这件事情啊。平常大家只要谈谈笑笑倒没什么，但是你等到真的正正实实向人去认罪时候，就感觉羞耻。
嗯，对。
啊，我们就不肯认。但是我说，虽然我们离我们外面不肯，但是圣灵在这里一定催着我们去认罪。
对。